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表示，美国将在这个礼拜六开始预期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加征关税。总统川普此前明确表示，上述三个国家未能打击跨境非法移民和非法毒品芬太尼，因此准备征收关税。礼拜五，白宫新闻发言人李维特在记者会上说，川普将在明天起对墨西哥加征 25% 的关税，对加拿大加征 25% 的关税，以及对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李维特先否认了媒体引述匿名人士的报道。礼拜五较早前，有媒体报道说，川普准备在3月1日对三国加征关税。当被问及关税是否真的会在礼拜六生效时，李维特确认关税将会在2月1日生效。他说，如果总统在任何时候决定取消这些关税，我会给他来做决定。但由明天开始，这些关税将会生效。他拒绝透露受关税影响的商品是否会获得豁免。白宫还表示，川普尚未决定几时对欧盟加征关税。礼拜五，总统川普说，礼拜三晚间陆军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特区同一架支线客机相撞发生事故时，飞行高度过高。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帖写话，黑鹰直升机飞得太高了，超出了很多，它远远超出了200英尺的限制。这个其实不难理解，不是吗？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礼拜四亦说，黑鹰直升机似乎存在飞行高度问题，陆军调查人员正在实地调查这件事。事发当时，直升机上的三名机组人员都是经验丰富的士兵，正在进行训练飞行。美军直升机经常在繁忙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附近的波托马克河上空飞行，这条航线被称为四号航线。军方说，四号航线的最高飞行高度是200英尺，但这架黑鹰直升机可能飞得更高。据飞行追踪网站 Flightradar 24号表示，碰撞发生在大约300英尺的高度，高过直升机200英尺的限制飞行高度。日前，总统川普再次警告金砖国家不要创造新的货币取代美元。礼拜五，俄罗斯作出回应，称金砖国家没有这样的计划。川普礼拜四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我们将要求这些看似敌对的国家作出承诺，他们不会创建新的金砖国家货币，亦不会支持用任何其他货币来取代强大美元，否则他们将面临100%的关税。川普还说，金砖国家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或其他任何领域取代美元，任何试图取代美元的国家都应该同关税打个招呼，同美国讲再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五说，金砖国家并没有讨论创立自己的货币的事，只是商讨是否需要建立共同投资平台的问题。他们过去没有，今后亦都不会有这样的计划。金砖国家的创始成员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后来大幅度扩容，增加了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等新成员。礼拜五，路透社发表独家报道，介绍了中国知名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在巴西建厂过程中出现的虐待劳工现象。巴西调查人员发现，在工地承包商和中国工人签署的劳动合同中，公然包括违反巴西和中国劳工法的条款。路透社说，由中国前往巴西东北部为比亚迪建设新工厂的工人，一个班十个钟头的报酬大约是70元。这些工人签约去巴西工作很简单，但退出就很困难。根据比亚迪巴西承包商金像建设集团和中国工人签署的劳动合同，工人和公司签约后必须将护照上交，并同意公司将他们的大部分的工资直接寄回中国。另外，工人还必须交纳约900美元的押金，在他们到巴西工作6个月以后才能够收回。 巴西调查人员和三名中国劳动法专家表示，由163名中国工人签署了这份长达三页的文件。法律学者认为，其中很多条款都是教科书式的强迫劳动条款。中国初创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推出的 AI 模型在全球引发轰动，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台湾数码发展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台湾公务机关不得使用 DeepSeek 的 AI 服务，以防止泛资讯安全风险。台湾数码发展部说，基于资讯通讯安全考虑，该部特别警示公务机关和关键基础设施等应该限制使用 DeepSeek AI 产品。由于 DeepSeek AI 服务是中国产品，应用程式运行后，使用者的相关数据或资讯可能会被跨境传送，造成危害台湾资通安全的疑虑。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对 DeepSeek 展开调查。白宫新闻发言人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 DeepSeek 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据路透社报道，星期五早前，南韩资讯私人监管机构的一位官员说，计划要求 DeepSeek 解释他对用户个人资讯的管理方式。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星期四亦说，已经对 DeepSeek 实施了封锁，原因是 DeepSeek 对个人数据的使用缺乏透明度。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2月1号到6号访问巴拿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米尼亚五个美洲国家，推进总统川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这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国际访问，致力于在西半球对抗中共和制止非法移民。美国国务院礼拜五发表声明，卢比奥国务卿和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的会面，促进在以下核心共同利益方面的区域合作，阻止非法和大规模移民，打击跨国犯罪组织和毒品贩运，压制中国影响力，并深化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提升我们半球的繁荣。星期五，美国国务院拉丁美洲问题特使克拉夫·卡洛内在一场媒体简报会上指出，川普总统所说的美国黄金时代，指的亦是美洲的黄金时代，这个和美国二十世纪的政策一致。他说，由移民到安全到商业，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比西半球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更大。这个就是为什么川普在今届政府中优先考虑美洲。星期四，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联邦政府几十年来禁止向21岁以下成年人销售手枪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联邦禁止持枪械经销商向21岁以下成年人销售手枪的法律违反了第二修正案，原因是该禁令和最高法院对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诉布鲁恩案作出的判决相悖。2022年6月23号，美国最高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最高法院认为，政府必须证明枪支管制符合美国的历史传统，否则就是违宪。第五巡回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先前禁止向21岁以下成年人销售手枪的裁决，并命令下级法院重审，以作出符合宪法的裁定。第五巡回法院考虑的重点是第二修正案是否将21岁以下成年人纳入有权携带枪支的人民之列。根据诉布鲁恩案的裁决，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历史上是否有限制向这个年龄段的人群销售枪支的传统。美东时间礼拜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首次与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通话，双方重申美日同意加强安全联盟，扩大两国在日本周围的联合军事存在。日本防卫省仲表示，根据通话纪要，海洛塞斯向中谷元确认， 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东海上的钓鱼岛，中国员对记者说，海格塞斯的言论显示了美国保卫日本的坚定承诺。在20分钟的通话中，两国防长同意尽早举行面谈，但具体日期还未确定。除此之外，据日本朝日新闻礼拜四引述两国消息来源报道，对于日本首相石破茂和美国总统川普的首次会面安排，日美两国正处于协商最后阶段，计划他们将会在2月7号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两位领导人预计将讨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具体领域。石破茂仲希望通过会谈和川普建立个人关系，并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礼拜五，在美国航空客机和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发生两日后，联邦当局无限期限制直升机在美国首都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附近飞行。联邦航空管理局采取这个行动，目的是降低再次发生碰撞的风险。一名航空管理局官员表示，在完成全面评估之前，该局禁止大部分直升机进入该机场附近的两条航线，只批准警方和医疗直升机进入机场和附近桥梁之间的区域。目前还未清楚这个限制将持续几耐。华盛顿消防部门表示，潜水员刚刚由坠毁的民航飞机上拿回航班的黑盒，他们计划礼拜五打捞两架飞机，还找其他部件。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他们计划在礼拜五找到直升机的黑盒。该委员会正在研究拿回美航飞机的驾驶舱、语言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礼拜五，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公布了将会在礼拜六释放三名人质的名单，其中包括一名拥有双重国籍的美国公民。根据名单，阿登、比巴斯、基斯、西格和奥佛卡尔德隆将会在礼拜六获释。西格尔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2023年10月7号他和太太阿维娃由位于卡法亚扎基布兹的屋企带走。同年11月，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短暂停火协议，阿维娃在换囚行动中获释，而西格尔一直被囚禁在加沙。礼拜六获释的另一名人质比巴斯亦备受外界关注。比巴斯和太太希利以及两个仔克菲尔和阿里尔亦在2023年10月7号被捉为当人质。克菲尔当时只有9个月大，是年龄最小的人质，而阿里尔当时亦只有4岁。第三名人质卡尔德隆和两个仔埃雷兹和萨哈尔在10月7号一起被绑架，埃雷兹和萨哈尔在同年11月的换囚行动中获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